我们用 smartphone， 但是未必我们更有智慧。我们人活得越来越久，但并不代表我们活得更健康。现代人越来越有更多的物质，但是我们未必有真正的享受。我们到处买房置产，但不见得有一个真正温暖的家。我们吸收很多的资讯，我们 download 很多的资料，但未必我们对生命有真正的认识。我们积极的保护濒临绝种的动物，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扼杀自己的孩子，我们不知道，这是很大的矛盾。活在今天世代的人有很多很多的宗教的选择，特别我们在北美有很多很多宗教的选择，但是我们不见得能够活出行善的那个能力。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是我们有很多宗教的选择，但不见得我们真的在宗教里面经历到爱。我真盼望我们得到教会，我们不要变成一个宗教人士。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基督徒，基督徒的请举手一下，谢谢。我觉得基督徒不只是我们的头衔跟我们的身份，基督徒更应该是我们离开教会以后，我们每天生活在家里工作当中展现基督生命的那个本质。是人家说那个人叫基督徒，因为他像基督。但如果我们只被称为基督徒，就成为一个宗教的人士了。宗教人士是最被捆绑的，因为礼拜天你不来又被定罪，来了以后又坐在那儿。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我的负担是在现在这么困难的世界社会当中，高失业率、经济的不稳定、工作的困难、生活的压力、感情的脆弱、道德的败坏、沦丧以外，来到教会有好消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觉得很重要，除了我们在诗歌敬拜当中真的看见神你就在我们当中以外，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所以我要鼓励你来到教会，你带着圣经。当然现代的人你有智慧型手机啊，圣经都在你的智慧型手机里面。打开你的智慧型手机，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26节到30节。我们同声来读。我真巴不得每一次的主日崇拜，你或多或少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成为你这个礼拜的帮助，成为你这个礼拜的力量，成为你这个礼拜的能力。因为每次打开圣经，它就给我们一个爱的保证，但是这个爱的保证带来一个爱的能力。我不仅请各位能够读神的话语，我也请各位能够昼夜去思想。主啊，这个礼拜天七日的头一日，你带领我来到你的教会，一定有你的旨意的。那当我从你自己的仆人当中抓住一句你要对我所说的话，我这个礼拜我就昼夜的来思想，在我工作、在我家庭、在我生活、在我面临到很多很多的压力、困难、挑战，甚至重要决定的时候，主啊，求你给我智慧。甚至有些时候在公司里面跟人的人际关系，主啊，求你给我智慧。因此我很恳切的请弟兄姐妹，每次的主日崇拜、诗歌的敬拜，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现在是话语的敬拜，我们拿出神的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敬拜。打开你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如果可以的话，有几段经文在这里面是所谓的金句。所谓的金句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你能够把它背下来。你背下来，你走着、行走着、跳跃着、你开车着，你在各行各方面，这个神的话语就成为你很大的力量。8章26节到30节，我们同声来读，预备，请。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整个罗马书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福音，福音，福音，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就是神的儿子，按着应许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按着圣善的灵从死里复活， 显明为神的儿子，所以神的福音显明出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使一个堕落的人，所以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但是一直到八章三十节，你看见神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得什么？太宝贵了，太宝贵了，亲爱的朋友，我真巴不得神打开你的眼睛，看见这个爱的保证，使我们这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人，可以回到他荣耀的创造里面，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命定。而这个保证以后，下面带来一个极大的力量。三十一节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接下来有四个问号，请我们一起用起应的方式啊。姐妹念双数节，弟兄念单数节，用起应的方式，你会看到下面是一个很美的诗篇。当神借着保罗讲完以上的话以后，三十一节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字，既是这样，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好几个帮助啊，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帮助，神现在帮助，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长远活着，活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姐妹念双数节，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双数节三十二节，姐妹请。弟兄，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那永恒不改变、震动天地的话语，存在我们这渺小有限、天天要面对许多压力困难突发状况的我们。但是主啊，你这话语爱的保证，就使我们活在这地上有爱的力量。主，有这爱的力量，让我们成为你爱的大使，付诸在我们的各个生活的领域、各个层面。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谢谢主，愿主你恩待以下的时间，让讲的听的再次从天上的圣灵那里领受圣灵的恩膏，叫我们在这里领受圣灵的浇灌，以至于主啊，我们真知道你给我们的保证要带来何等大的能力。谢谢主，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求主施恩赐福，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二十六节说什么？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人性当中最大的软弱就是不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人是有限的。记得上次来到我们当中提到，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是人是有罪的，我们人也是有死的。人性当中的软弱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人是软弱，我们人不但受造，我们人受造以后就犯罪，我们犯罪以后又被罪物给玷污，所以我们各方面有罪的影响。但是感谢主，有好的消息，因为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七章的话，他会很清楚告诉你，我们的软弱在性格上我们有软弱。第八章会告诉你，我们的软弱我们在身体上有软弱，在性格上有软弱，以至于第七章他就发出一个呼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我们有性格上的软弱，我们有身体上的软弱。我六月份到七月份回到台湾一个月，他们说台湾的流行一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学历，我们中年的时候比经历，我们老年的时候比什么啊？比体力啊。台湾说我们老年的时候就比病例啦，看谁病人比较多 啊。是的，我们有身体的软弱，我们有各样的软弱，但是这节经文就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跟信息。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求主祝福你，借着这段经文，在你软弱的时候，我相信在这段时间，可能在我们当中，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很重要的决定要抉择。那我们的软弱就是在很重要的决定抉择当中，我们以人的意思来决定，有圣灵来帮助你，以至于能够在重要的决定当中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我们的软弱也软弱在我们这个自尊心，如果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你跟人有口角，我也祝福你，以至于让你有勇敢有勇气写一个 email， 发一个 text， 发一个短件，承认你的错误，或是说承认在冲突当中你们彼此之间的那个情绪的扩张。往往我觉得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往往就是很小的问题，一直一直的累积，软弱到我们这个自尊心很强，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愿意跟他和好。其实我觉得同工之间关系也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同工难免做事情南辕北辙，或是各个角度不一样，但是若是在我们的冲突当中，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软弱，圣灵来帮助我，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写一个短信，写一个邮件，写一个 text 给我们的同工，往往那个误会分歧就能够解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软弱，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祷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当怎么样祷告呢？但如果你看下面的经文的话，你就会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照神的意思来祷告。如果神都垂听我们的祷告的话，可能还真是挺麻烦的。你如果想想看，如果神凡事都听我们的祷告，有一对夫妻结婚已经60年了，举行金婚的感恩的礼拜，在那个举行金婚感恩礼拜的时候啊，先生就跟上帝祷告了，上帝啊，我真巴不得我的太太比我年轻30岁，他们已经结婚60年了，一下子崩，他一下变成90岁了啊！如果什么事情都听我们祷告，还真的世界会大乱。那感谢主，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但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有软弱，我们软弱在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软弱在人际关系极度的冲突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自己的面子，那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但如果你仔细再看27节的话，我们真正的很大的软弱是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段经文很宝贵的一个部分是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这有限的人生命当中有一个极大美好的消息。如果我们真明白这上帝的旨意，我们的软弱会被他改变，我们的污秽也会被他洁净，我们被罪给玷污的人会成为他很宝贵所使用的器皿。所以接下来他提到人，上帝在我们心里面做帮助，那28节就提到上帝在外面做帮助。如果这节经文你会背的话，我就鼓励你，你把它背下来。当人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说碰到万事，那我们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10之8九，10件事有8、9件事情其实就挺不容易的。所以碰到不如意其实是不是太陌生的事，但如果事情多了，事情烦了，事情讨厌了，事情急了，事情后悔了，我们怎么样去体会到那个益处？保罗先生在这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圣灵给他一个话语，在这么烦乱当中，从来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够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话，这么烦，这么乱，这么后悔，这么苦恼，这么生气，这么扰乱，保罗一句话就带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亲爱的朋友，我也祝福你，不仅在软弱的时候圣灵帮助你，为你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祝福你，在每一次的讲台当中，我巴不得你领受祝福。领受什么样的祝福？这么多的事情发生，神提醒你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应该回头转向？因为你爱的对象不是神自己。这次我有机会回到台湾，读到一本书叫《神喜欢》， John Piper 写的一本书，其中有一句话也抓住我的心，在台湾旅行，但是这句话就成为我的喂养。他说，一个灵魂的价值与美好就在于他所爱的对象来的决定，爱的对象决定他的灵魂价值与美好。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爱的对象就决定你灵魂价值的美好。从26节到28节，你都看见圣灵的宝贵，圣灵如何运行，圣灵如何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我们不知道，但是渴慕圣灵的追求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责任。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当中，你会看见上帝的主权，上帝主权的步骤，但是上帝主权的步骤不违反人应该主动的回应，人应该主动的责任。我实在是巴不得每次在主日讲台，在各个教会，在我自己的教会下午的崇拜，我真巴不得能够感受到与会的人有那种渴慕圣灵同在的人。一个渴慕圣灵同在的人，圣灵要在你身上做极其奇妙的工作。我这次回到台湾很奇妙，是一个旅行，我们到台湾绿岛去浮潜，到花莲看泰鲁阁，到台北去吃臭豆腐，一大堆夜市。但是上帝很奇妙，我生命当中一直有一个渴慕，很感谢主，上帝带领我，带我回到过去牧养我的牧师寇绍恩牧师。一个台风天，一个礼拜五下午的台风天，他说，哎呀，今天台风天公司都 off 掉，你就到我办公室里面来吧。没想到神透过他忠心的仆人，很短短的对话，大概1:30到下午5:30，一个午后的时间，很奇妙，圣灵就借着他的仆人对我的祷告，使我从台湾回到美国以后，我发觉我完全更新过来了。旅行其实是很累的，旅行其实是很疲惫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我创造不出来。很多行程，很多 schedule 我可以安排，去台东，去花莲，去台北，去哪里我们可以安排，但是圣灵的临到，圣灵的说不出来叹息，是你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安排跟计划。但是没有想到一个午后，一个大家都停止上班上课，神的仆人就为我祷告。所以圣灵怎么样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祷告，我都说不出来，但是你渴慕的心是有需要的，因为这是圣经的话语。在约翰福音7章，节期的最后一日，耶稣站在高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腹中就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信的人要领受圣灵说的。我不晓得今天在座，我祝福你，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很深的渴慕，是渴慕这位圣灵的同在，圣灵怎么样恩膏你。所以以至于另外那个隔天之后，还有一个牧者，一个属灵的长辈为我祷告，使我真的这一趟从台湾回到美国，很大的更新，很大的喜乐，很大的动力。他为我祷告，我今天也为这个话语为你祷告。他说，如果你像一个杯子，每次主日崇拜你都好像要预备一个杯子，很怕这个水给了以后就没有了，你要与源头一直连结。所以圣灵就是让我们与神一直连结，以至于你能够源源不断的供应给你的百姓。我感谢主，这句话就是晴天霹雳打到我的内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祝福你，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各行各业，在你的实验室，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你一直与神源源不绝的连结，以至于你不断有供应。我实在相信基督徒在你的工作职场，你应该是老板非常欣赏，因为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民，你是属神宝贝的儿女。但是我们多少人活在一个宗教的环境里面，以至于我们只有礼拜天2个小时来到教会聚会，但是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好像跟神远远的距离相差太远，没有办法领受他那源源不绝的力量。求主恩待我们，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那是在内心的，但上帝运行在万事万物当中，叫爱神的得益处。如果这段时间你遇到很多事情碰壁，我不能说恭喜你，那样太残忍，但是我鼓励你思想一下，上帝允许很多很悲惨的事情让你碰到很多的墙壁，是不是在提醒你你要回转？所以当我预备信息预备到28节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在我脑海里面 return， 神好像告诉我说，你要不要告诉你所传讲的对象，他需要 return， 因为他的方向错误了，他爱的对象错误了。 一个人不能侍奉马门，又不能侍奉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是不是你爱的对象错误了？我们在教会唱诗歌，爱神爱神，但是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周遭言行举止，我们爱钱更多啊？我不是说爱钱不好，我们把钱当成偶像，我们把钱当成我们最重要的追求的目标，我们把工作把各方面，以至于我们没有爱神，以至于我们没有从神那里得着真正的安全感。一个对自己有安全感的人要发挥何等大的能力。我这次短短的一旅行从台湾回到美国，我就感受到主啊，原来你是乐意使你的百姓得着能力的。所以因此26节到28节就看见神运行在万事万物当中，要使我们训练，使我们的心能够爱他。心爱他是我们的主动，但是在我们的主动之前，他就用圣招招我们，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所以因此在每一段经文当中，你都看见神主动的步骤，人回应的责任。当然接下来29节30节更是这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29节30节讲到拣选预定论，这是很大的教义。通常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福音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提到拣选预定论的时候，我们头都大得不得了，我们就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怀疑。在还没有出生以前，圣经说在万事以前就拣选你了，怎么会这样？这是我们不能够知道的，不能够明白的。所以若是你是福音朋友，你初初到教会，提到拣选预定论的时候，我们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怀疑。当然我在北美牧会也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常常挑战这些知识分子。当你在对很多基督教的信息在怀疑的时候，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对你的怀疑有所怀疑啊？你有没有怀疑过你自己的怀疑啊？其实你的怀疑很值得怀疑耶。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超理性的东西，你千万不要把超理性跟违背理性等量齐观。既然他是神，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知识分子有些时候有个毛病，总是把神弄得很不神，那怎么可能同你怀孕生子，三天又死里复活？既然是神，就有一些事情是超越我们能够理解，超越我们能够明白的。但超越我们那个理解，超越我们的明白，并不代表违背我们的理性，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我们的受造就在他创造里面。既然我们的理性是他创造的，但是我们的理性不可能超越创造者。当他提到还没有时间以前就知道我们，当他提到还没有时间以前就定下我们，这个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什么样一个重要的信息呢？恩典的信息。什么是恩典？既然是恩典，就不在于你的行为，是吧？既然是恩典，就不在于你的条件；既然是恩典，就不在于你的资格，这才叫恩典。既然是恩典，就不在于我们的回应。所以在创世以前，他就定你了；在创世以前，他就知道你了。这个知道又叫做拣选。所以这段经文带来一个很 power 的力量，就是主啊，原来我能够爱你是恩典；主啊，我能够服侍你是恩典；我能够祷告是恩典。因为一个人对恩典越敏锐的人，就越喜乐。我巴不得你这句话能够把它写下来，记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对恩典越敏感，你就越喜乐。在教会里面服侍越来越辛苦，就会发现他越来越律法。但是当一个人越来越领受神的恩典，他是一个越来越喜乐的人。我一直求主给我一个这样的宝贝，就是我每一次的服侍，主啊，这是你的恩典。虽然是台福教会邀请我来，但主啊，何德何能我能够站在诸位的面前，主啊，这是你给我的恩典。一个人越存着恩典的一个态度，这就成为他谦卑的基础。我相信来到北美求学留下来，不管你 whatever 什么样的因素，来到北美的人都是三头六臂，你说是不是？阿妹吗？你们还不阿妹吗？你们是啊，都是很优秀的人。这么多优秀的人要集合在一个教会里面很不容易，所以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来到教会，一个要存这个恩典，成为我们谦卑的基础。当我们不存着谦卑的基础，就很容易心高气傲。亲爱的朋友，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走到哪里，你看什么都不顺眼，你看这窗户也觉得不太对，看这个荧幕也不太对，看这个人打扮也不太对，看什么都不舒服。讲一个比较难听的话，看什么都不爽。其实是自己离开恩典的脚步。 所以神的拣选预定，使一个人存着谦卑的基础来到他的面前，使一个人长存喜乐满足的心，使一个人能够把骄傲放下来。恩典还带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其实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十七节提到，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十八节提到，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如果你看罗马书，他整个后来整个罗马教会要受到罗马帝国很严重的逼迫，保罗在讲到你要面临将来很大的苦楚的时候，能够使你战胜苦楚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在于恩典。保罗身上有一根刺，这个刺是什么东西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他只说这是一个撒旦的差役。他三次求主让这个刺能够挪开，但是后来神没有挪开，他只讲一句话，神只对他讲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刺就是一根针啊，你想想看，一根针一直老是戳着我们，戳着我们。各位，我相信有年纪的人都知道，我们以前听音乐是唱盘，对不对？唱盘就是有一根唱针啊，就是因为有一根唱针才能够发出旋律啊，那根唱针在才能够发出旋律。我们生命当中有些时候也需要一根刺一根针才能够发出旋律，但是如果你要发出旋律，不是站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个旋律有些时候很刺耳，因为太苦。所以上帝的拣选预先知道，上帝的定下使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叫我们站在恩典的基础，一生存谦卑的心，叫我们遇到任何艰难的困难，主的恩典够我用。所以罗马书第五章提到，我们既因信称义，与神和好，现在就站在这恩典中。所以我祝福你，你能够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在美国站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在现在在你的职业，在你的公司，你站在恩典当中，哪怕公司要合并，哪怕公司可能要裁员，明年可能有很大的变动，你站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愿神恩待你，存着一个渴慕的心，渴慕圣灵的同在，以至于你源源不绝有能力有供应，你回转归向神，以至于万事万物的发生都要叫你得益处。你站在恩典当中，知道万事以前神就预定，知道我定下我，使我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话。耶稣基督是我们属灵里面的救赎主，但是在属灵的家谱当中，他却是我们的长兄。这个长兄长子使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面。所以到了三十节，他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哇，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很惊天动地的一节一节一节经文当中，到了第三十节很宝贵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原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就把我们从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带回进入那原本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我们没有可能去寻找一个从来不存在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失去一个我们不曾拥有的。但是我们曾经拥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神造我们的荣耀。今日我们生活没有荣耀，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的结果。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羞耻，是吧？觉得赤身露体羞耻，所以就用无花树的果子叶子遮羞啊。所以从此又开始了人类有穿衣服的文化。今天如果哪一个人不穿衣服，我们就真的觉得这个人很羞耻。一只狗没有穿衣服走来走去，你也不会觉得它怎么样。现在爱狗人士给它穿了衣服，它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一个人不穿衣服在那边走来走去，他不觉得怎么样，你就觉得他很怎么样了。所以我们说衣冠，我们今天外在有衣冠，但是里面如果没有上帝的荣耀，里面没有活出神的道德，我们说这个人是衣冠。但是你不可 不得不发现，人不断的在追求外面的荣耀，人不断的追求外面的成就，人不断用外面的穿着打扮、开车、住房来证明你的地位跟价值。所以耶稣基督来，使我们带领我们重回原本造我们的荣耀。原本造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预备，请。神说，来到北美十年，我接触到很多国内来的福音朋友，他每次提到在教会里面唱诗歌敬拜敬拜荣耀荣耀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有一点点联想感，怎么跟过去跟伟大领袖的那个敬拜有点相似？来到教会难道就是荣耀这位神？是，所有的敬拜都是荣耀这位神。但是我们要问，荣耀神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神要我们荣耀他？我们受造被造在神的荣耀的设计里面，但是因为罪进入了，使人与神隔绝了，耶稣基督来就是恢复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都提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从三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九节，就都在提耶稣基督所做。那耶稣基督所做的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宝贵的礼物，是使我们恢复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现在的人不断的用各样的方式使自己的 image 更讨人喜悦一点，使自己让人家的印象更好一点。特别我们刚刚离开的青少年，他们多在乎自己的 image。 我真觉得这一段经文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应该给孩子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因为我们的 image， 我们的形象不是从外面来的，我们的形象呢是按照神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的。一旦人知道你自己本来原本的身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要开始改变。虽然这个改变不是一夕之间，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人最宝贵的第一件礼物，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而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使他能够管理，使他能够管理。我们人活在面对一个难处，我们原本为一个荣耀而活，为神的国度而活，但因为罪，我们被迫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今天许多人没有清楚想这个问题，甚至我说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也不是那么的清楚明白荣耀的内容，以至于我们生命好像永远都出状况，没有目的，没有满足，充满不幸，总是哪不对劲，生命充满不满意、不知足，却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上帝赐给我们荣耀的形象和样式，而我们却活在另外一个国度，在一个国度当中很拼命、很努力，当然是好事，但是却不知道最终的目的是上帝赐给我们那个荣耀的形象。所以这个部分是使我们明白神使我们回到荣耀很重要宝贵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当中。最近我自己很喜欢看国内，暑假比较有空啊，很喜欢看国内一个很火的一个歌唱节目，叫中国好声音，你看过吗？这个节目为什么吸引人？这个节目为什么吸引人？哎呀，我太太看的都掉眼泪，那些导师看的也掉眼泪，因为我看见一个孩子，安徽来的一个孩子，22岁，他是一个铁道火车司机，但他就是喜欢唱歌，他一唱歌可以唱8小时。我看到一个音乐教师，他毕业9年了，学校毕业9年了，他9年当中所有的音乐系的同学都改行去维生，因为学音乐赚不到什么钱，但他就是积极的努力，坚持在自己所喜欢的行业里面。他跟人家合租一个房子，他的父亲在参加这个中国好声音的时候，主持人 interview 他说，我很担心我的儿子现在还跟人家合租房子，现在还是在吃方便面。他父亲一讲的时候，他头低下来， 好像很没有形象。等到他唱歌的时候，等到他被肯定的时候，他讲了几句非常震天动地的话，是这个节目感动人的原因。他说，因为我热爱这个，所以我虽然别人看见我很苦，我一点都不觉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其实上帝借着万事万物告诉我们，他原本造我们有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却活在另外一个领域。如果我们能够活在神给我们的设计跟计划当中，我们就活出神给我们生命的色彩，并且使我们能够管理。今天我们在北美工作，有一个很大的难处是，我们都给人家，我们说给人家打工。如果今天杜邦公司派你到亚洲做亚太营运的总代表，你一定立刻不一样，因为你成为一个管理者。你转换一下也是一样。今天耶稣基督使我们重回那个荣耀的身份，使我们在这地上做一个很重要的管理者。第一个就是管理我们自己。但是今天我们不知道福音的宝贝，使我们重回神荣耀的国度，以至于我们被酒精所管，我们被情色所管，我们被情欲所管，甚至我们被金钱、被工作所管。上帝的荣耀何等的宝贵！我常常在想，今天待会会后有为几个孩子要去到大学祝福的祷告，我真巴不得每一个孩子去到大学是被差派进到学校去的。他进到 Ivy League， 我们高兴的半死。但是我们应该有另外一个看见，是上帝把他差派到这样的学校去做神的代表，有神荣美的形象，使他在 dorm、 在宿舍、在学生当中，他不但能够管理自己，他能够，他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所以因此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 redeemer， 他是一个使我们赎回来的，他使我们 revive， 他使我们 repent。我们讲到悔改，你的心思意念如果没有改变，你的行为怎么会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是先被他与神和好，所以 return、 restore、 renew、 liberation 以后拿到 reward。 当你看到圣经当中 re 的字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有他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在基督里面再造的。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就与神荣耀的国度远远的相离了，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世界，但我们活在这世界还有那个神观，以至于你看篮球打得很好就变成篮球大帝啊， Jordan 退休以后迈阿密又变成篮球小皇帝啊，唱歌唱得很好就变成歌神，哇，演戏演得很好就变天王，一个天王不够还四大天王。我们在这世界上就喜欢称王称帝，上帝把那个荣耀的形象要与他一同做王。所以神的儿女，我真的说你应该在各行各业展现神给你的生命，以至于你在各行各业像但以理、像以斯帖一样能够荣耀神。但是我再说，为什么教会设立在这里？为什么有查经班？为什么礼拜五有这个爱是最最短的距离？就是你从为奴之地到荣耀的国度，这个转变是神一夕之间的转变，但是这个训练却是一生之久。我们活在属世的世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 repent 真正的意思是你的心思意念、价值观、观念要整个改变。唯有你的心思意念改变，才能够带来你行为的 return。 你思想各方面没有改变，你的行为没有那个动力。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查经？不是因为教会都有查经班所以我来查经，而是当我借着这个查经，主啊，你的心思意念跟我活在地上的心思意念完全不一样，我要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我就不要坐在亵慢人的座位，我整个思想观念转变。所以为什么要没有门徒的培训？我们要 Sunday School， 甚至我们要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community 的 center，这是另外一个宗教的选项。 No， 这是一个生命价值观从小影响到大他大的一个改变。上个礼拜六在我们教会年轻人聚在一起，哇，真是感谢主，他们就用这样的经文一起来分享。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看那个英文的翻译跟我们中文也更显得那个荣耀君王的身份。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做什么？ 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每个神的儿女活在这世上有一个很重要宝贵的身份跟价值，我们自己以外，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太久了，所以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不断的要 transform， 我们要被改变，以至于我们在各行各业当中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代表。十年前我们从台湾移民到美国来，在我们教会服侍，时间很快，我的女儿也要去到大学了，礼拜四就要去到大学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我们就把她培养像公主一样。这个在台湾拍的啦，啊，台湾拍照也很厉害的，再矮的人都把你拍得玉树临风啊，什么样的人都把你拍得跟电影明星一样。感谢赞美主，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相片，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面。真的，我们要看我们的女儿就是公主啊，真的就是一个 star， 因为是神在她生命当中有奇妙的带领跟创造。但如果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思想没有被改变，我们就你会发现，以上那段信息，我同样跟我十五岁的儿子讲，我说儿子啊，你要管理你自己的生活，爸爸如果管你很不舒服，对不对？你要管理你的 internet， 你要管理你的交朋友，你要管理你学校生活，你要管理，你要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但如果爸爸天天跟你讲你要做这个做这个，你一定很烦。他说对，很烦。但是你要知道，上帝使你管理，上帝给你一个权柄管理。所以为什么你要读圣经，你才知道上帝给你的生命，为什么你要渴慕圣灵，因为我有圣灵与神连结，你的管理的力量才能够起来。所以当人一旦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形象的时候，他将来一定不一样。前几个礼拜英国发生一个很大的消息，小王子出生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将来是小王子，只有他不知道自己是小王子。但是所有的一切的装备训练都已经开始了，神在创世以前也拣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被神拣选的，预先定下，预先知道，我们就活在迷迷糊糊的基督徒的糊涂的光景当中。而求神借着这段经文恩待我，回转过来，回想过来，主啊，原本你在我生命当中有这么宝贵的计划，我就要停止一切不道德的性行为，我就要停止一切肮脏污秽的 internet 的那些画面，我就要停止一切影响我生活作息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我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我是你君尊的孩子，而且我有很重要的管理的权柄。啊，愿神恩待我们。当讲完这一大堆信息以后，31节，时间已经到了哈，三十一节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既是这样，这31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话说呢？还说什么呢？这是一个爱的这么大的保证。神若帮助我，所以你看到这段经文好几个帮助，至少有三个帮助。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帮助，万事都互相效力，效力也翻译成帮助。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你看万物，如果你不没有从上面的经文来解释，你怎么明白万物呢？所以现在神让我们管理一个区，神让我们管理一个家，神让我们管理自己，但是将来神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几个很重要的问句其实是带来一个肯定句，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时间到了，我就不多做解释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如今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这里有四个问句，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肯定，你没有办法反驳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控告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吗？这七件事情都是保罗亲身的经历。但是他说然而是一个很巧妙的转接句。然而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靠着 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地东西可以靠。你累了，这张椅子让你靠，但这张椅子能够承担你的重量，但是不能够承担你生命当中的压力。唯有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宰能够让你靠。所以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属神的儿女，你是一个得胜者。得胜者不是一个成功神学，得胜者是因为这位爱我们的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我转换我的眼光，转换我的思想，转换我的观念，来看见圣灵说不出来叹息帮助，万事万事效力在帮助，在永恒之前已经定下，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来到呼召我们，称我们为义，使我们重回那个荣耀之后，带来几个很重要的结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控告我们，定我们的罪？谁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最后他就用这段经文做结论。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最后这段经文，对，请。我再用五分钟把这段经文解释一下，我就从当中挑选一句来解释就好了。我们活在今天，回忆昨天，但对明天是未知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现在很爱你，将来呢？现在很健康，将来呢？现在有工作，将来呢？现在很有钱，将来呢？现在孩子很孝顺，将来呢？现在工作很稳定，将来呢？现在环境还不错，将来呢？所以将来对我们是未知。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提了几个我们还没有踏到的境遇，但是他说我深信，信是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宝贵的基础，那个信的对象就带来信的价值，分成四组。无论是死是生，再有钱再贫穷，你碰到生死都一样，你再健康再残弱，你碰到生死其他问题都免谈。是事实是生，但死摆在前面，生摆在后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如果不知道神给我们的目的，有些时候生不如死。所以无论是死是生，接下来谈到三个，提到都是权柄，权柄的天使的权柄，罗马帝国的权柄，有能的权柄。但是真正的权柄是回到荣耀里面，神给我们掌管一切的权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现在将来。第四个就提到宇宙万物，无论是高处的，提到属灵恶者恶魔的攻击搅扰，低处的阴间的可怕，宇宙万物别的受造之物。所以这里有十件事情，我分成三组。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是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真巴不得离开今天，离开教会以前，你回到家能够把这段经文把它背下来，成为你很重要的爱的一个保证，带来一个爱的力量。为了要帮助我们能够把它背下来，好不好？我就请这一组你们就背，无论是死是生，无论是死是生。那我们这一组就中间那一段是现在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有能。那我的左手边这一段就是现在的，是将来。那后面的工作人员，你们就是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那我们最后一起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我们就把这段经文把它背下来，好吧？好，预备，来。我深信无论都不能，哇，各位实在太厉害了，因为这个荧幕在这里嘛。我深信无论都不能叫我们，这爱呢？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主耶稣基督，如果要世界票选，最让人困惑的应该是耶稣基督吧？到底是神还是人？现在还在很多很多的辩论。他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耶稣基督也是票选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人，自古至今。没有写过一首歌，多少歌为他而写；没有写过一个曲子，多少曲子为他而唱；没有写过一本书，多少书为他而著；没有盖过一个礼拜堂，多少礼拜堂为他而敬拜。你说是吗？这是耶稣基督，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这是爱的保证，爱的保证，爱的带来爱的力量。最后，我再次祝福你，在你的软弱当中，你能够真看见自己的软弱。以后你有渴慕的心，求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神允许万事万物发生，使你的心能够回转来爱他，因为你是按着他旨意被造的。在创世以前，他就预先定下你，预先知道你，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差遣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长子，使我们重回那个荣耀。他召我们来，称我们为义，使我们领受那个荣耀。这个一定带来一个很大的力量。谁能抵挡我们？谁能定我们罪？谁能控告我们？谁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让我们有一个信心、信仰奠定在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掌权有能，是现在将来，是高处低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不好？你为你自己祷告。如果这篇信息，神的话语扎到你的心，你用一个渴慕的心来回应他，很深的在神面前渴慕他，追求他，来爱他。我真巴不得在你许多的难处当中看见神给你的祝福。我真巴不得在你有限的理性当中，神开启你的智慧，使你能够明白一个很大的奥秘。主啊，感谢你，你这么的爱我，以至于我一生站在恩典里面，存谦卑的心，也能够战胜一切的苦难难处。天父，我们感谢你，一个很平凡的礼拜天，但是对于神的儿女，今天确实不平凡。因为主啊，每次主日你总是与我们约会，主让我们存着一个很敬畏的心、渴慕的心来到爱我们的主面前。主啊，你说你有供应，你要用你的话语供应我们，在我们软弱上显出你要给我们的刚强。主啊，在我们到处碰壁的环境当中，你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好叫我们的心来爱你，一生一世来跟随你，走你要我们所走的路。主啊，谢谢主。主啊，感谢你，创世以前，在永恒当中，你就预定我们，预知我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差遣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能够回应这样的恩典，成为你宝贝的儿女。主啊，巴不得我们领受这样福，领受这样的恩。主，我们也把这样的福、这样的恩传扬给更多的人。主啊，也因为这样子奠定我们很重要的信仰的基础，活在这世上，无论是死是生，真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像保罗所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让我跟你走，往普天下去走。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我跟你走，往普天下去，紧紧地请你抓住我。